本来今天下午你们安排是大家分享，可是刚才呢李斌告诉我要叫我自己独占了这个时间，那我也只好服从你的态度，绝对服从命令。他也说到说叫我谈谈我自己蒙召的见证，的确我真应当跟你们谈谈神怎么呼召了我，由我来跟从他侍奉他，我怎么接受主的呼召，当初不愿意逃避，逃避不掉，主把我抓住了，我不得不跟从他了。我先请大家看一段圣经，旧约耶利米书，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读起，读完了第八节。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节到八节，这里说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辨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，我就说主耶和华啊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论到保罗的事情，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这里说，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罗伊将他儿子弃置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一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士。还有一节圣经再看一下，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，这里说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给我们这一班人能被你拯救，能被你拣选，本不是我们自己所知道的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。你的话曾经给门徒们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的确，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说，谁也不会拣选你的道路，谁也不喜欢你的道路，但是你却在万古以前，在基督里就预定了我们，按照你的时候就拣选我们来做你的子民，你还愿意在我们身上彰显更大的荣耀，你也把你的呼召临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而活着，这都是奇妙的事情。主啊，这太奇妙，我们自己不能明白，但你说我们的人生道路都在你的预定当中，我们还没到世上来以前，你就把道路安排好了。我们虽然不认识你，借着环境，借着各种方法，要引我们走在你的命定的道路当中。我们真会顺服你的安排和引导的话，我们就平安，我们就有能力，就能很好的为你而活着。还有很多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你的引导，不明白你的选召，我们要挣扎挣脱你的拣选，想走自己道路。主啊，你保守我。我们怜悯我们，管教我们，就不再走自己道路，愿意走在你所命定的这一道路上面。我们到世上来以前，你早把我们的路安排好了，只要我们肯顺服你，你就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主耶稣，你都跟门徒说过了，你们头发都被根根说过了， 我们不应当为自己忧虑担心什么。你既然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你要负一切的责任，因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呀。所以我求主在我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显出你的呼召的恩典来，显出你的拣选的恩典来，让他们都能明白他们人生道路是在你的安排之下，你按你的时候拣选他们，给他们信心接受你的呼召，给他们顺服的心，顺服你的带领，这样一生道路在你的命定之下必能步步放出光彩来，步步显出你荣耀的见证来。所以主啊，你十分的怜悯我们，一天下午你在为你的奴仆要述说，向众弟兄姊妹述说你当初怎么样创造我，怎么样拣选我，怎么样拯救我，怎么样分派我要为你而活着。主，我是个背义愚昧的孩子，但你的旨意没有改变，不因我的愚昧背义就失去你的恩典，你还把你的恩典加在我身上，要回头看见你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，最美好的道路，我愿意跟从你往前走。主，你巴不得这个孩子的见证，让我这一班弟兄姊妹也明白你在他们个人身上定的旨意，也愿意做个顺服的人，你从他们身上彰显更大更多的荣耀。主啊，谢谢你听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下午的光阴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耶利米书，就是说记载耶利米怎么样被耶和华呼召，让他起来做以色列的先知，向列国传扬神的旨意。耶利米他很年轻，据历史家讲他不过十几岁的光阔，耶和华就呼召他，是他不敢承担这个伟大的责任。因为当时以色列民是一个很背义的百姓，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处处违背神的命令。他晓得要做耶和华的先知不容易，要受逼迫，要被误解，甚至要被杀害，他不愿承担这个责任。但耶和华说，我未在你的母腹造你以前我就知道你了，换句话说，我让你生到世上来就这个目的，叫你要传说我的话，为我而活着。你不能怕难处，不能怕逼迫，不能怕误解，因为是我创造了你，我拣选了你，今天我要使用你。我们想到说，每一个人蒙的恩典，蒙恩典都不是贸贸然的，一个人能够听见主的福音，能够相信呢，也都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是神安排的机会，把恩典领到我们，神把信心给我们，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，愿意从内心里接受的救主。蒙了恩典以后呢，主造就我们，装备我们，慢慢主使用我们。我发现很多侍奉神的人都是在这个命定之一之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其实我们看见说，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，信不信神，你的生命都掌握在神手里面。保罗给亚甸人说，他预先定准了个人住的年限和地界，是的呀，人的生命不能越过神的安排。中国一句话说，人的命天管定，这话虚而不虚。很多人的发展我们看见，他的命他不能掌管住，他往哪里发展他也自己不能够照自己意思而说而行，似乎成功成功了，失败得很惨，似乎得到势力了，得到荣耀了，最后呢说是不能说想象的赢得荣耀，更加蒙羞了。我想在我们眼前这个上年纪的人，我们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上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吧，有很多人有雄心大志，有一些事业成功，似乎是人上人了，荣耀至极了，那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人下人了，阶下囚了，并且生命结束的非常悲惨，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呢。可见人的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面，是神掌管的。我们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更应当明白这个真理，明白以后你就没有自己的挣扎了。我可以努力奋斗，但我不挣扎，神安排我的环境，安排我的道路，安排我的工作，这是安排的，好也好不好也好，我顺服神的旨意活下去，有意义有价值，为神而活就有价值，像我上午讲那个正规端老子那样，那还能为主活吗？ 谁不求死的，他是安排我了，我不求主接我，我为主活下去。怎么样见证主我不知道，对人什么益处我也不知道，结果他这一活下去的话，躺在病床上21年，为神做大的工作，谁也想不到这大传道人还没他做的工作最真实了。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拣选的旨意，神安排的旨意，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活下去，照神的旨意做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必能过得更加好，活得更加有意义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从小时候生在基督徒家庭当中，我讲过了，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信主的，爸爸为主奉献传道，在农村里传福音，妈妈呢是一个在封建社会的女子，没有受过文化教育，不识字。我的外婆是个拜佛教，非常虔诚的很。我们这一方有一个论说，就是说他们这一派的佛教这一派最虔诚的叫跪香道，这个跪着烧香的道，他们这一门。据我的妈妈告诉我，我的姑母告诉我说，我的外婆每天早晨起来天不亮以前呢，把香炉搬到院子里面，搬好以后把香插上去，把香点着，点着以后就跪在香跟前，香不着完他不起来，不论是刮风下雨下雪他都这样做，下雨配个雨布，还没雨伞，下雪配一个破棉袄，这么虔诚的很。但他没有找到真神，神怜悯他，是我的妈妈先信了主。信主以后有一次，大概信了不知道几年我不知道了，我们地方就是我讲的一个当大师长的人呢、啊，他信耶稣了，师长不做了，要传道去了，被我们当地教会把他请去，要做见证，你怎么不当师长了，要做穷传道的呀，大官不做了，你还能当军长当总司令，这么优为，为什么去信耶稣信洋教去传道去了，多可惜的很呢，你这个转变怎么转变的。他到各地方教会做见证，一做见证弟兄姊妹受感动，特别那一些爱世界求虚荣名利的人呢，大受光照受感动，很多人灵性复兴了。要到我们家乡再把他请去做见证，他把过程一讲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大受感动。这在说我们跟从耶稣跟你的不够真，不够真啊，信耶稣信的不够真，还没有人家真。我们家虽然有地，我爷爷是个大地主了，有几百亩田地了，但是虽然信了耶稣了，从来没有像市长一样我把地卖掉吧，把那个大事分给穷人，没有这个事情。爷爷呢，他一生信耶稣只做两件事情，那两件，第一个十分之一不忘记拿。我听我的婶婶啊姑妈讲，每逢到打粮食后，地里地很多了，他往埋场里一坐，打好粮食了，那帮忙的人呢、啊、工人呢、啊、管粮，第一代管好，捡好的管，管好摆这边，第十一代在这边统统灌好了，这边放的粮食统统送到礼拜堂里去，这是老天爷的给谁用的这个思想。另外礼拜天的上午再忙收埋的时候，他说不应当干活，去做礼拜去，为耶稣做礼拜去，这种信仰。但是呢，神也真祝福他，他果然是后来越来地越多了。本来我们老家呀，原籍了是山西省咸阳县，叫咸阳吧，西安过去。因为我的曾祖父时候呢，山西闹饥荒年，给逃出来，逃到河南这个地方。当然穷苦的很，逃荒的嘛，穷的很。他会中医，给当地一个绅士看病看好了。这个绅士很有地，你不要跑来不就漂流了，我给你几亩地，你就住下来吧。就这样住在这个地方。那他那时候没听见耶稣的名字。我的爷爷后来听见主耶稣的福音了，我奶奶嫌弃。我讲这段故事很好笑的很，我多花点时间讲讲也可以。他怎么信耶稣的？是外国人用银元买来的耶稣。怎么买来的呢？他是个做生意人呢、啊，当然爱财了。有一天到城里去了，我们在镇上住。到城里去了，不是说办什么大事，没有事情到城里看一看。正走里一个小房子门口站一个中国人，很谦和的跟他说，哎先生啊，你到我的房子里坐一坐，干什么？你坐上一两个小时我给你一块钱。 那我想干什么呢？你听听道，我们有人讲道，你说安心听到了，我已经你听完道给你发一块钱，你看里面还有好几个人坐着，这个听道的也听不进去，我不要听道，我有钱币，我有钱财，有什么道理呢？一说一块钱他给你发羊了，哎呀，坐一会儿拿一块钱，真的家庭问的真的，咱们要听道。他一看呢，里面这个洋人在讲道，就是带在生意成功，他讲洋人讲道可不讲好道理，要毒化我们中国人的，他心里要钱又不想听道，又想要钱，忽然他很聪明，有办法了，我给你做一下，我钱要道不清，但人家讲也不能不听了，他有办法了。冬天的时候他看讲道人不注意，他把这棉袄了一是四个缝，里面有棉花了，掏出来把耳朵一塞，你讲吧，我听不见。等讲完了，有十几个人听，一个中国人拿个钱口袋往门口一站，出来一个发一块，就发一块。人家说希望下一次下个来福再来听，他说不叫礼拜天，叫星期的，叫来福，来福一，来福二，叫来福日，他下一个来福日再来听。我爷爷把钱一拿，他心里说了，外国你怪聪明，聪明不过我吧，你讲的道我一句没听见，你的钱我拿到了，你没好，我骗着你了，这样回去了。到后我一回个来福了，他想我还是拿钱去了，这也不有费事吗？坐一会儿休息休息还过一块钱，这多便宜的很呢，我做生意还要动动脑筋呢。又一想的话，我一个人去一块，我要去两个人不拿两块吗？那叫谁去呢？孙子把也跑来跑去不行，太小，这儿子把儿子干活的，后来一想把老伴带去，把我奶奶带去吧。你们晓得北方的封建时候，农村的妇女们呢不大进城的，很少进城的，我奶奶家呀，过两天来福天的呀，我等于到城里去玩去，又不过年不过节到城里干什么去啊？你不晓得这到城里就不赔本了，不让你赔本嘞，哎，你去玩玩看看。但奶奶愿意了，就跟他到城里去了，没有看戏，也没到什么茶馆里去，一定到这个房子里看。奶奶一看坐了几个人，什么也没有，也没有说书的，也没有什么唱戏的，到这地方坐一坐干什么呢？你不要想，听我的话，坐着不要动，人家说坐你就坐，听就听，听完以后一出来到门口，你拿一块钱，那么便宜，是便宜，真的假真的，我已经拿过一次了。奶奶一听呢，心里想嘛，拿钱到身上不愿意了，妇女们更没有钱用了，去了。但爷爷说，千万记得，洋人的话可不敢听啊，一听就要受迷惑了，把你灵魂勾去了，你只要不听，我骗他不能骗着我们。奶奶进去听了，他忘记给我奶奶讲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这个话讲的，他自己还照样把耳朵棉花塞住。等到那传道人把道讲完了，站门口了，出来了，他先出来，收一身一块钱拿到了，哎呀高兴，今天不但一块，我后面还有一块了，两块钱呢，他们大门口等我奶奶的，和深感谢主，深开我奶奶心窍。传道人讲，老天爷爱世上人，人犯罪作恶要惩罚人，他的儿子呢到天从天到地上来替我们世人死，赖我们，我们信他被免罪，可以不受惩罚不下地狱。这样的道一听，奶奶受感动，哎呀，老天道爷这么爱世上人呢，为了爱救我们，阎王把儿子都舍弃了，谁肯呢？天道爷的爱太大了，所以到散会啦，可能排队去拿钱呢，爷爷拿一块钱走了，我看看他，意思讲了，我也拿，有你不要忘记拿钱。可到门口，奶奶不肯伸手，他那人说，老太太给你一块，我不要，你怎么不要呢？道理太好了，老天爷爱我们，我怎么要老天爷的钱呢？我太没有良心了。那么就出来了，一到门口，我爷爷讲，来拿过来拿过来，是不是拿过来一元呢？我奶奶说，你这个人没有良心的，你给他讲个道理没有？老天爷那么好的很呢，爱我们把儿子都舍弃了，你应该给老天爷捐两个钱才好的，你要老天爷的钱太没有良心了。当然这一讲的话呢，爷爷很气了，我说你这样我不让你来了，来的话不但不要钱，还说我一顿呢，回去了。可从此我奶奶就蒙恩典了，神开他的心窍，听懂得神的话，到家里面可能经过别的什么劝导我不知道，他悔改了，信主了，完全改变了。 你们不晓得封建家庭大家庭了，那个做婆婆的呀厉害得很呐、啊，像阎王一样了。婆婆骂媳妇就不敢还嘴呀、啊，打你也不敢还手，这婆婆也不得了了，人当婆婆就是当家的呀。媳妇吵架了，婆婆骂他们就不敢吵了，就这么厉害。可是奶奶的一信耶稣以后，我的妈妈，我的两个婶婶，他们弟兄三个人嘛，彼此之间从前又争争吵吵，族里之间一起生活，一起干活，一起吃饭，总会一些小争论呢、啊。经常奶奶骂他们，但是也他信耶稣以后完全改变了，不但不骂他们，还劝他们。干活的话有点干的慢，干的少，他不但不骂他们了，替他们干活。我妈妈受感动了，哎呀，我这个婆婆怎么变这么好啊？从前是骂我们，打我们，从来没说我们好的，我们害怕他。他现在都变这么替我们干活，劝我们和好，什么道理呢？他就问我的父亲呢，我父亲说他信耶稣了，我父亲也信耶稣了，他信耶稣，耶稣这么好，什么叫耶稣？我不懂的呀，没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吗？乡下人。我爸爸说，你要听吧，我带你找个地方听。那么就带我的妈妈到另外一个礼拜堂里头听传道人讲福音，一听妈妈也开心窍，信了主了，就这样蒙了恩典了。信了主以后呢，但心思进来呢，冷冷淡淡，就是心都进来吧，祷告祷告耶稣，晚上睡觉一些耶稣，包括一夜平安，早晨呢谢谢耶稣，今天叫生活愉快哈，身体健康，这种祷告和耶稣也没有生命关系。就是这一个师长到我们家乡做见证以后，他忽然醒悟了，人家也信耶稣，我也信耶稣，我都不像人家人，像我的公公一样，哎，信耶稣光要发财，买地，过去是不动产吗？有地多了，你就可以有保障了嘛。他都没有给我们传过耶稣，这种耶稣我们从来没听过。妈妈在仔细听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后来经过一段时候，几天时间，他里面完全亮了。哎呀，神的爱太大了，我不能再为自己活着了。所以聚完会到家里面，就劝我的爸爸，你给父亲讲，你爷爷了，他喊公公和爸爸吗？给爸爸讲，讲什么呀？分家。我爸爸说，你怎么讲这个话呀？怎么敢分家呢？爷爷爸爸没有说分家，兄弟没有说分家，我是长子，我提出分家呀，这在旧社会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了。家产不是我们创业的，我们的亲爷子是爸爸，好像治理家产，怎么好意思提出分家的？什么意思呢？你嫌钱币少了是不是？我生活不舒服？不是的，你听见你讲道人讲没有？传道人讲，讲什么呀？真的要进天国得福气了，要把你的地上家产卖掉，分给穷人，然后呢跟从耶稣传福音，这样可以进天国呀。我爸爸还不懂的，他就说，姊妹呀、啊，你糊涂得很呐、啊，那个道理呀、啊，传道人不能不这样讲啊。我妈妈说，道理不懂，人家都实行出来了，人家不是光讲行出来了吗？道理别人能行，我们就不能行啊，光听道不行道了，你算什么信徒呢？我爸爸还说，那我不敢给爸爸讲，哎呀，你去讲吧。你说儿子不敢给父亲讲，叫媳妇给公公讲。今天当然子女有权利了，敢给公公讲话了吧？那时候呢，媳妇讲公公一话都不敢讲了，像讲阎王爷的一样了。敢给父亲讲什么？要去分家呀，那更不得了，大逆不道。嗯，你都败家子了，那不得了，一家都恨你了。但妈妈祷告以后，真有拍起了感动，果然勇勇敢敢的到我爷爷去了。一提出来要分家，我想分家呀，我要跟从耶稣。爷爷说，我跟从耶稣也都十几年了，发财了，你叫我分开家干什么呢？你得分开家卖掉，分给穷人，跟耶稣去，你得信什么耶稣了？我家这个败落掉了，这个耶稣谁肯信呢？就骂我的妈妈。妈妈不讲话，在骂我妈妈时候呢，叔父听见了，哦，这个嫂嫂败家子了，我们好容易爸爸有这么多产业，他一老我们可以以后请产业可以享福了，嫂嫂要分家啊，分家干什么呢？卖了分给穷人去，这不疯子吗？所以就开始逼迫我的妈妈，把他关起来打他，但他里面火热呀、啊、一点不止息，从来没有回心过。我的姑姑告诉我说呢，把他三次关在房子，他跑出去传福音吗？ 关在房子里面，三次这个门都开了，门想上上锁，头一个上一把锁，第二天门锁开了，人跑掉了，又把他抓回去，第二次又关起来，上两把锁，还是被锁打开了，他又跑出去了。第三次呢，不但上了锁，把他捆在床上面，结果呢，捆的绳子断掉了，锁也开了，人又不见了，这样跑出去了。但他还不醒悟，后来我爷爷讲，我的媳妇就疯了呀，这样情况还要跑出去到处传耶稣，怎么传？他不会讲，快信耶稣吧，逃出江王城啊，第一句话要烧你们，快信耶稣吧，就这样喊叫。那我爷爷当时觉得说媳妇是疯了，就叫叔父呢要用厉害的话逼拍他，把他绑在树上面打他，用荆棘子敲着打他，把衣服打破，打出流着血来的，他还这样情况。我爷爷没有办法了，就找两个中医生来，那当时没有西医了，两个医生来，我的媳妇疯了，你们能不能把他看好，有什么药可以吃吗？这个一个医生说了，这个病我没有看过，但是药书上看过，这种病呢也能看好也能看不好说不定。什么办法呢？我可以毒药把它毒死，毒死过以后三天以后，我再配点其他的反省药把它反省过来，如果醒过来就好了，醒不过来就完了，就死掉了。这个冒险呢我不敢做。他爷爷说放心吧，他已经疯了，街坊邻居都证明他是疯了吗？整天在外面喊叫，喊叫什么呢？一面全身心也是一面喊我爷爷的名字。你看媳妇喊公公的名字，怎么喊法的？某某人，你抢占天父财产，不给穷人吃，不给穷人肉，天父要惩罚你，黄你的地，烧你房子，死你人。你看这不是疯子了吗？那个媳妇在街上喊公公这样的话呢？可是真是疯了，街坊都晓得媳妇疯了。我保证我给官府讲话，你把他毒死，说活不过来了，不让你吃官司，我承担责任，官府不会就用法律纠察我，他已经疯了，比活人还，那真死掉了，比活人还好一点，会扰乱的环境了吗？因此呢，这个医生就开了一个药方，叫我叔叔去到药方配这个药。结果呢，有一样毒药配不到，跑两个县城配不到，要跑那个当时叫府里面，就进了地区了，更远地方去配药，要跑2000路程。大概100多里地吧，一来一回路上要4天，再配配药起码要4天半5天才能回来。但是我妈妈怎么办法呢？把她用个大席子了捆住，捆好以后呢放在院子里面，怕她跑掉嘛。是夏天的时候呢，让我的婶婶姑母呢轮流值班看住她，昼夜看住她，一个是怕我爸爸把她放跑掉，二个是怕她自己跑出来，等到药来回来以后把她灌下去，灌死她。这个计划没有想到谢定恩典连的最后一天晚上，第二天我的叔叔把药配回来了，准备要灌他的时候，头一天晚上后半夜的时候，可能我这个婶婶看着他打瞌睡了，忽然的绳子会开了，他跑出来了，一会儿就跑没有带回家。等药买回来以后一看人跑掉了，我觉得那一次我的叔叔把我爷爷打了两棍子，你怎么不快点买回来，因为拦完了嘛，这样妈妈跑出去，过一段时间把我带出去，那我才还不到3岁吧，背着我嘛，就背着我一面逃犯一面传福音，就喊逃出江王城吧，世界快灭亡了，赶快信耶稣悔改可以免到灭亡。他也不会讲别的，这样喊一年多的时间。后来把我背到山西省，昨天我讲过有一个小团体，就是小姊妹们呢被逼派到一起的，就那个市长办的团体，把我爷送进去，放在他们团体里面，叫阿姨们的照顾啊，他又到我们本县传福音去了。你不知道说日本人把山西省占领以后，我的妈妈也跑去从战火里面把我抢出来，因为人都分散了，想把我带回家乡去的，但他也知道，那我已经6岁多了，快要7岁了。他说孩子了，天父打发我来把你抢救出去了，我可是回不去了，我要到天父那里去等着你了。你抢着干什么呢？你长大神还要用你，要为神做工了。这个意思话我记不清，意思印在我脑子里面，他要回天父那里去。 我把陈一宝说妈妈我也跟你到天父那里去，我们一起去。妈妈说孩子你现在不能去，那身上要用你了，我到天上去在天父跟前为你祷告。这句话印在我脑子里面，果然不错，不到两小时以后我们从战场上经过嘛，这一边是日本军队，这边是中央军队，在一条小河，河这边呢日本的地区的有个大寨子，还有寨墙嘛，小不是城墙了，土寨寨墙，他们居高临下看见中国军，中国人在河床底下趴着，我们从当中过的时候，只有一条路，没有路了，被日本人发现，给我妈妈打死在战场上了，我已经跑到河床底下了，他们告诉我你的妈妈被敌人打死，你跑吧，当然我不能跑了，我这个小孩子六岁多，妈妈一死往哪里跑啊，战场上面呢烽火满千里，也没地方，也不认识路了，都还没有人烟呢，我哭着要上去见我妈妈，让一个军官抱你，可不能上，一路头被日本打死，一直哭到太阳落。军官说：“你赶快走，我们晚上天黑了，我们替你报仇，反攻日本人。”说这话我懂，听见了我也不懂得什么意思，我的心要找妈妈的心排泄。天已经黑了，不能上去了。其实妈妈倒下来，我们见过妈妈的尸首什么样子，无法见到她。我看天也黑了，真没有办法了，就哭着往后方跑。跑了七八里地，这回喊天父啊救救我，耶稣啊救救我，这回喊这两句话了，哭着跑着，到最后到一个山里山跟前，已经没有人烟，白天都跑光了，忽然还有一个老太太，一只烟是瞎的，从草棚子里出来了，那小孩哭的声音，他跑过来，哎，怎么还有小孩了，抱他屋里去了，说你的妈妈呢，妈妈没有跟你一起跑出来啊，我就说妈妈被日本人打死了，我一面哭一面说，他就抱着我很同情了，我擦擦眼泪，我说奶奶呀、啊、我肚子饿，已经两天没吃饭了，我又饿又渴呀，你可怜可怜我，给我喝口水吧。他说孩子不要紧，我过来还得野菜刚刚烧好的，你去盛一碗吃吃吧，我就把野菜吃了很多，吃好以后也累了，好像也疲倦了，也哭得很伤心难过了，就他那个烧火门口了，不是国灶吗，有烧软草，我就坐在地方好像在想什么也不知道，护士老太太说孩子你赶快走到山那边去，这因晚上很晚的呀，就是我们这起码有八点多钟以后上灯了，我奶奶呀、啊、这黑夜往哪里跑啊，你行行好留我住一晚上吧，不行你要走你不走不行，他一面说你们拿小棍子打我就要走，他是好意思的，因为他心想今天夜里日本人都要过来，一过来我年纪老了，这么大年纪起码有七十多岁，眼睛也瞎了，我也没地方跑了，死就死吧，你的孩子要死的我也可惜，我也跑过翻过一个山，可能还有老百姓，可能还其他的好人把我留下来，是这个意思，他不能给我讲了，讲我也不理解了，这把赶出来了，一赶出来以后我当然在街上哭了，村子里面一面走一面哭，声音很大，村里没有人了，都跑光了，忽然那边村口里过来三个军官，是前方的军官，可能视察防线怎么样走过来，今天还有小孩哭的，一看是个小孩子有六岁多，把我抱起来了，你从哪里来呀，我从那边来，你怎么来了，爸妈带，妈妈呢，妈被日本打死了，我就又哭起来了，因为他们懂了恻隐之心了，孩子不要哭，你找个地方你睡睡觉，你吃的好饭，他有随军的家属，不是正式家属，军官吗，随军的家属，他说阵亡了家属要离开他，我在他军营里面给家属讲，我是个小孩送给你吧，什么意思，讲反正我也阵亡的话，我你也没有丈夫没有男人没有招呼你，你把小孩养大算你的职靠，这个意思，那个家属就把我收下来，给我吃点饼干啊，吃点糖果，从来没吃过东西，那北方味的东西吗，你想想怎么好吃，又哄哄我睡觉，疲乏了我就睡觉了，就这样在家里面白天哄我玩，晚上哄我睡，一直住了四天，到第四天下午的时候了，本来平常呢他要忙了他要经纬了跟着我跑久了，走一步跟一步，小孩嘛我也不懂得，村子里跑来跑去，一会儿哭一场，哭一会儿再跑跑玩玩，经纬跟着我，第四天下午吃过中饭以后，经纬可能休息或者怎么样，我一个人跑出门口来，没有人跟着我，我一直往东的方向跑，一个感觉 因为我的亲人在前面，我直觉呀，跑去差不多有一里多地时候了，忽然发现对面来个老太太，他说你看见他，这是我的亲人，他不认识，不是认识，不认识，不晓得了。哦，很快跑一看，果然不错，是我妈妈一个同工，我喊着喊表姑妈的，他会跑过来。本来和我妈妈在一起，当我们跑出来的时候被日本人冲散了，他往那个方向，我们这边方向跑，他应该往东一直往东跑的，我们从往西南方向跑，结果他现在呢他跑迷路了，今天跑迷路又从那东往西跑来了，所以正好我遇见了神安排的嘛。你看他过来跑上去，把他一抱我就哭起来了，我一哭他就说你妈妈呢跑哪里去了，我妈妈已经到前夫那去了，他明白了，我抱起来，刚刚把我抱起来，那金威也找我来了，他可能心里找不到孩子了，那太太石刚太太要找他呀，找我，你看他抱的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石刚太太的孩子，但我当然我不下来了，这是我的表姑妈的，他不行不行，你也到我们营部去，你不想抱着孩子了，把他也带去了，那一讲这关系了，他们都容纳啊，既然如此了，你也坐下来吧。但不能和孩子在一起，另外一个原住下来，每天见面的时候，这师长太太，这师长，他这个太随军太太了，带着我去到那边，顶多半小时四十分钟就带回来了，不让他特别和我谈话，怕把我偷跑了，就这样子，又过了好几天，有一天下午正在院子里玩的时候，这个表姑妈过来了，站在门口喊我，一喊，哎，姑妈你来了。他说一句话，你不想你爸爸了吗？这一句话一提醒，哎呀，我明白，我还有爸爸了，我就哭起来，我要爸爸，要爸爸。回去跟师长太太讲，我不在你那住，我找爸爸去。他讲很多话哄我，平常嘛我一哭，他拿东西哄我，有玩具了，小孩不是怎么哄我的？他战利品多得很呐、啊，金戒指、金镯子、银元多得很，就给我一颗银元，给我金戒指，做一个金镯子，给我玩。完好有口袋装起来，我就装着半口袋了，这么多了，我不懂得什么用处了，今天我可能我要藏起来了，要发财来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他一说要爸爸，我就想你爸，我就回去给他太太讲，我要找爸爸去。他也晓得可能我见那个表姑妈单独给我讲话了，他就哄我，给我拿了很多好吃东西，然后呢给我银元，给我戒指，给我金镯子，你看这个金镯子是这么长一颗，伸开的弯起来软的很吗？但是我想爸爸的心拍起，把口袋拿出来，通通倒起来，我什么也不要，我找爸爸去了，满屋的银元乱滚，金戒指金子塌了一地，一直哭，晚上也不吃饭也不睡觉。第二天这师长回去了，他一讲的情况，哦，这样光景，那应该把他送走啊，把我表姑妈叫来，你能把她送回家吗？我能，我们都同乡人，既然如此了，今天下午我派个卫兵了，送你们出了这个警戒火线，以后你们到处的去回家去，给你们一个钱，同班同员，这样第二天送我们走。那警卫带着我这个表姑妈和我，送我们20多里以外，出警戒线以外了，他回去我们才走了。这样表姑妈带着我走4个半月，步行4个半月，跑到我家乡看见爸爸。这段过程中，小时候把我的生命保存下来，但我不懂得怎么侍奉神呢、啊，也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主耶稣。我说男的喊天父啊，耶稣啊，救救我吧，可怜，就会这样祷告。但是预定了，天父的环境造就我，慢慢到时候他要拣选我。到了什么时候？我快学校毕业了。有一天暑假回到家里去了，临要快开学以前，我说爸爸我要开学走了，这一次回去后出去又是不准备再回家，我非干上工作以后，大学毕业干上工作以后我再回家，我带上钱给爸爸，带着好东西给爸爸，这样行。他深知道了，神已经在幕府中拣选了我，他也造就了我，他不会让我自己漂流出去的。我这一讲，我说爸爸就是孩子了，你喊到社会上去胡混了，土话讲就是到社会上去在那去漂泊去啊。说爸爸，这个环境年轻人不干事业还行吗？要干一番事业了。他说你可晓得吧，你是弟兄4个孩子， 你是第三个，前面两个哥哥都夭折了，你个小弟弟呢，你一个月还不到满月也夭折，就剩下你一个孩子，我和你妈妈就把你奉献给神了，你长大为神工作了，侍奉神了。我说爸爸，我没有佛人信仰了，我是坚决相信耶稣基督的，没有佛人信仰。他说不是光佛人不佛人信仰，你要放下世界一切为耶稣传道。我说爸爸呀，我定义也为耶稣发热心。当时不是在抗战时候呢，那军官呢、跑来跑去，骑个大马，因为跟着很威武的很呢。我总想了，等长大当个军官，为耶稣争光荣了。我还当个师长，把部下训话，我是信耶稣的，谁信耶稣举手，谁不举手了，谁敢不举手了，不举手师长打你军棍害怕了。我想这样我也做好的，为什么呢？爸爸在农村传道了，我天天看见七八年呢。每个礼拜天是来个老太太来了，没有年轻人，说没有青年人，这个拐棍来了到聚会地方呢，不知道敬拜神，东唱西张唱李转，东唱西说的半天。爸爸说大家安静一点，我们敬拜神呢，不讲话，要不一会儿又讲起来了。就这样情况，学个短歌了三个礼拜学不会，一唱的话那比我们唱的好听，怎么样，高的高低低低，四平音五平音都有了。这样情况我也不满意了，哎呀爸爸，你做这样工作多没有价值了，老太太们能 成什么呢？我长大为耶稣效劳，我当大军官，起码呢我当干政界，当个县长，当了县长以后呢，我宣布了我是耶稣县，你信耶稣住下来，不仅我搬走，不准你在县里住，你这样都是耶稣，都好的很呢，都信耶稣了，这种野心呢，市场东西了，但我不懂得阿弥陀的生命嘛。所以爸爸一说，我说爸爸，我没有否认耶稣啊，我一定为耶稣争光，你放心吧。但是爸爸还说，你真要为耶稣争光，怎么争法呢？我不抱的心愿告诉爸爸，他爸爸不同意。我说等我这一次出去以后，不当上官不回家，我得讲出来，你不叫我出去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说我一定为耶稣争光，你怎么争法你放心吧。但是爸爸说，神要的不是你争光啊，你为神争什么光啊，你什么本事了，要你听他的话，为他传福音。我传福音可以，我愿意传福音，你给我传福音怎么传法呢？你圣经不熟悉吧，道理不懂得吧，你去读神学，读过神学以后道理懂得了，圣经明白了，你再出去传道才可以了。哦，读神学，我不懂什么读神学了，我读神学啊，有前途没有？当然有前途，为主传福音吗？爸爸等讲话，爸爸出去了，没有话讲完。我就对我的继母说，我说妈妈呀，爸爸叫我读神学，读神学什么前途了，是个什么官了，趁着毕业当什么官了，我妈妈也不懂得，他孩子了读神学很有前途了，什么前途？第一个，读神学不要学费，我们家穷得很吗，这不有前途了吗？另外以后用功，你从考的分数好了，那院长老师喜欢你，把你送到外国去，英国美国留洋，叫留洋，留洋回来的话不得了了，政府的敲锣大鼓欢迎你了。我一听，哎呀，政府欢迎不当官了吗？我也不要学费，读书多好的来，我要成绩好的话送我去留洋去了，你们看你们今天一样了，都好没得资格的嘛。所以我想这也不错了，家里这么穷，再读书学费得拿不起来呀。所以我就心里想，哦，这样还不错，耶稣啊，我愿意啊，为你效劳，叫我当个大官，叫国民政府的、南京政府的欢迎我，那我就真光荣了，狂心想。那这天夜里边呢，我就睡不着觉了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想想爸爸的话对不对呀、妈妈的话对不对呀、想来想去，真正说是不对的话，我听爸爸的话读神学没有前途了，不能发财，不能当官的，那我人生不浪费了、荒废了吗？不听爸爸的话，好像心里过不去。妈妈说都是有前途，真的假的呢？我也不晓得。这个翻来覆去想想想，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人疲倦得很，我就闭着眼睛睡觉了。也没刚刚睡着，做一个怪梦，我带着我的书籍了，要出大门一个上车。刚刚跨出大门的时候，天忽然变了。乌云满天，雷雨交加，看见人往家里跑，狗往家里跑，牛也往家里跑，我还要出去， 回头一看我们院子里面光天化日平平静静，我就自言自语说门里门外两个天地啊，我自己口里说，我就没有出去把腿缩回来，因为这院子里没有风雨吗，外边是飞沙走石雷电交加这个情况，看看外边看看里边，过了一会儿这个雷雨就小起来了，我说还得出去吧，我就拿着我的书籍了要出大门，刚刚跨到大门一步，很大的手搭住后脑说你还不回转呢，一下把从门口到院子里面倒下来了，这一倒我忽然醒了，一醒出一身大汗，从头到脚像吹瓢的一样大汗，我里面领会到一点，这是神的手打我了，我可不敢违背神的命令了，胳膊也不过大体，我就跪在床上，耶稣啊你不要打我，我听你的话，不叫我去我就不去了，这天已经亮了，等我洗好脸呢，我的爸爸到屋里来了，孩子呢你昨天祷告，我祷告，祷告怎么样啊？我说我不准备到社会上去了，我晓得你熬不过神的手啊。我一听，你看爸爸这么多神打我了，大手打我了，他怎么灵动的很呢？那他祷告清楚了。我说我愿意听神的话，爸爸你给我安排学校吧。当时是全中国的只有四川重庆一个神学院还没有停止，其他地方都没有了。他说我祷告祷告了，好像在我们省会地方一个神学院，有没有他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，一个人也不认识，好像祷告当中感觉有，你就培训人去吧，我给你卖粮食，家里没有钱嘛，把小麦卖了很有小麦做卤水，你去吧，我就这样子呢拿上钱要到省会地方去，要经过我学校的门口那个地方，不在省城里面，在省城外面一个小寨子呀，刚到了门口，忽然我一想，哎呀，我去干什么呀？省城里面，我爸爸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一个人都不认识。他祷告说有感觉，或者主的感动，有神学院。万一没有怎么办法呢？没有的话，开学日期过了，我再来报名，说不定这一期不能读书了。动的话呢，出名了；轻的话，你这一期耽误了，你等下期再说吧。不耽误时间了吗？爸爸的话，我没有把握吧。我这一想也不得罪爸爸，我两全其美，先到校里报个到，我继续上课，如果有神学院我进去，不上课不来，如果没有我再回来上课，不可以吗？但是呢，必须经过那边是城门，这边是寨子门，要经过城门进到城里面去，一到城门口有两个武装人员站岗，是国民党军队了，先锋武装站岗，把枪这样一架，干什么的？我说学生开学了，哪个学校的？那些哦，知道。身份证拿来看看，他要身份证。那个时候没有身份证了，可能是大概一些特别人也有身份证。我是学生，没有身份证，学生也不行。我是校徽，校徽也不行。你要再走一步打你，他打我没办法了，只好退回来。我说你不讲理，就是不讲理。你退，你打，你走一步要打你，没有身份证就不能进去。哎呀，我又气又恼，不敢讲话。他是大人，又是武装人员，我只好退回来。刚退回来不到十来步，有同学走过来了，你怎么不进城了？我说你看那两武装人员不讲理，不准我进，我说不准进，要身份证，谁说了学生没有身份证，校徽比身份证还要用得很呢，你说不是一般学校，我们是好像是高级学校了，我说他不准进吗？谁说了？你看我进，哎，他进去了，到门口上一架，干什么的？上学的，身份证，学生没身份证，怎么怎么校徽有，你看校徽，哦，校徽去吧去吧，走了。哎，我他又在平乡会进去了，这不叫我进了，我再回去，也把我挡住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和他一样，你和他不一样。我他有小，我也是小会的，他的小和你和小会不一样，就不准你进，你要进我就打你。我气得没办法，不讲理嘛，我只好退回来。这个快到中午时候了，忽然呢，我听见火车站上的火车行李响了，刚刚从前火车很少了。我就跑到火车站，一看他人山人海呀、都要乘火车，要一天不是一趟就两趟，还是个货车，不是客车，那装货的箱子了。我在门口一站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，挤也挤不过去。可是我是学生的，是他们东一推西一推，把我推到这个栏杆门口了，站着看。刚刚站好，一辆火车进站， 一进站，那个列车员不是要检票，来不及了，没办法，百姓们一拥而上，抱一拥上火车了。在货箱里面呢，这个枪脚的货车脚里面，我把我的包袱放下来，坐下来，你闷闷不乐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想乘火车，或者到另外省到省会地方去的嘛。坐下来以后拿着的时候呢，忽然一个军官拿个马鞭子赶了，这是军用车，百姓不准上车。我想你不要打我，我就不想乘车，包袱一拿下车了，刚刚拿起包袱，学生不必下车，开车是不免费，他这一喊我就目睛大开的包袱就放下来坐下来，就这样子坐下来，糊里糊涂把我带到省会地方。下来火车一个人也不认识，往哪里去也不知道。在一天前呢，我说我不住旅馆，真不行住在候车室里面，我省两个钱也好嘛。所以我就在那个马路边呢看着商场，看见哎呀这个好东西，皮鞋没有穿过呀，农村出来的嘛，礼帽这么好了，哪怎么能戴个礼帽就好得很呢？这样看的时候呢，或者一个人跑过来拍着我肩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的？回头一看，是个最亲的表叔叔，非常亲的很近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的？他怎么认识我呀？我说我刚刚下车，这都跟我走，什么也不问，拉着我走了，到我家里去。他拉上家，他在医院里工作。到医院里以后呢，他这个房间是空的，你住在他房间里，我忙得很呢，给你翻牌子，吃饭你到食堂吃饭，等我有空跟你谈话。这个把我一个人留下来了，他走了，一下子三天没见面。我一个在房子里住住，接着坐着看看。在看的时候呢，遇见个试探。有一天到城门口，正在散步时候，忽然来两个青年人。哎呀，年轻人呐、啊，给我讲宣传，就是说，革命的思想，我们国家没有前途了。当时政府呢，说是腐败的很。你真爱国爱民吗？我们告诉你，有了前途。到哪里？什么前途呢？我们。保送你到延安去，那是救国救民团体给我讲这个共产主义道理，我已经很赞成了。年轻人们，哎呀，这是好道理，救国救民，我正想满腔热血的，怎么去法呢？明天早晨天不亮以前，在西城门口有一辆汽车，你上车好了，上车开走了，但不能耽误时间，我不等人，这一分钟也不等。为什么被国民党发现我们就没有命了吗？我说好好好，我一定明天来。我就回到我家住的地方，这一夜没有睡好觉了。为什么呢？兴奋的，我有前途了，到延安去报国报民来呀，这希望很大。想太多了，一夜不能睡觉，到天太亮疲乏了睡觉。一醒了一看天大亮了，哎呀，耽误的前途了，衣服披件衣服没留扣子就跑去了，跑到西城门一看，车早开走了，把我留下来了。是你预定好的，不然我成了比你们党员差不多，看老几这老党员，可能说不了比你高一点，从延安里干部出来的话，我不算小了吧？我的堂弟兄，表弟都到延安去了，解放以后咱们都是大局长了，还当副省长的了，谁把我留下来了？这没有办法了，只好等到了表叔叔，他礼拜六的晚上下午有空了，他说今天不要到食堂吃饭了，我把饭拿回来，我们叔侄两个谈谈话。谈话了，谈话当中他问我，你到这地方来干什么的？我说继续读书，还一起要毕业了，毕业还找工作了呀。哦，他那也很好啊，这个校长了，这个大学校长我很熟悉的很呢、啊、是好朋友了，你不要在那个学校里了，到我这个地方学校来，这是第一级的学校，在省级里面地区的级里，我说那太好了，我妈妈也说不错，这一次我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了，到省里第一级学校了，校长都和他认识，太好了。刚刚这样感谢好耶稣，他问我了，你爸爸你来做什么来了？我也不能够瞒住他呀，我说爸爸叫我来读神学的，我不高兴。他心情很好，忽然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这个社会没什么本土了，赶快奉献为传道，你妈妈的热心为主牺牲了，你还到世界去啊？世界没有本土了，到读神学吧。他理解我说，哎呀，我讲太早太快了，慢一点，叫我到学校以后我再讲，我就到学校里去嘛，已经不是已经这个睡上班了吗？插班也可以吗？但一讲出去了没有办法。我问他，我说这个市里面有没有神学？有两座神学的。 我没办法了，明天我带你去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跟他去了，一起是一个美国人办的神学院，中国人当教务长，院长是美国人。他把情况一讲，教务长看看我，我虽然是说年龄到了，但是身量长得不高，因为小时候的生活不好，发育不大，一长长得很矮，再看我的样子呢，不像一个呀蒙召重生的人，穿的衣服穿一个社会这个通知军的衣服。他说我不当家，我把院长找出来，就院长谈谈话。一会儿院长出来，是一个美国的姊妹，大概50来岁，戴个眼镜。一进门，什么要读我的神学呀？我表示这个年轻人，他一看他从头看到脚，你靠门口站一站。我为什么到了？我到门口站，你站好，站好，他有标记，尺寸的标记，看过以后头一摇，你太矮了，不够神学院的，不够神学生的神学生资格，再过2年再来，就这样辞掉了。出来以后呢，表示埋怨我，你这么傻瓜的很呐、啊！我说你这下不行，有尺寸了，你不脚一离不高起来了吗？但是我说幸亏我没有离脚了，我说表示我不要读神学了，我赶紧刚刚开学还来得及的。他说不不，还有个神学院的，还要叫去，我也不能推辞了，这第二天又带我去了。又是一个院长是美国人，教务长是中国牧师。这个教务长呢，他和我的表叔有点认识，因为他到医院看病啊，熟悉一点。表叔一讲这话，他说：“看看年龄不到，看这个样子呢，太矮，我可以把你收下来，你多读2年可不可以了？别人读3年，你读5年可以不可以？”我还没说话的表叔说：“可以可以，年轻人读3年也可以。”哎呀，叫我答应下来了，很不高兴。那么就这样子。我入学到神学院去了，他去以后呢，自己还没重生呢，虽然听过道，但对读神学没有兴趣了。早晨天不亮起来祷告，每天讲圣经讲圣经，到旧约了很有兴趣，什么出埃及、民数记、约书亚、士师记，真的很有劲。为什么呢？摩西大领袖，约书亚大元帅，哎呀，参孙大勇士，这个不错。我长大像约书亚也像参孙一样，很有兴趣。一讲新约时候，他的约翰福音一点没有兴趣，什么生命啊，什么这个神的儿子了，复活了，死了，永生，我都不懂的，没有兴趣。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一个学期，因为自己没有主的生命了。早晨他们起来祷告，我没有兴趣。那是秋季到冬天呢，天这么冷，他们很早起来在各地方祷告了。我心里想，你读神都傻瓜了，读神学的，天这么冷不睡觉，早晨这么冷去祷告的，祷告什么呀？我就睡我的觉，但是神学院的不勉强，老师看见了也不勉强。还有笑话的，我们吃饭时候呢，那刚刚抗战胜利以后呢，生活也不是很好，6个人一桌，有2碗菜，一碗荤菜，一碗素菜。这炊事员是很爱这的弟兄，我一怕有农村区的学生们呢喜欢吃肉了，要多吃2块。那个弟兄树林他不吃的，他吃不到肉，吃的少了的，他公平对待，每一碗肉只有6块，水都能现闪闪一块，不是盛出来吧，一个人只能吃1块，6块吗？你不能吃2，你吃2块别人没有肉吃了吗？他这个意思，他有大有小吧，他不是盛出来的了。我一看哦，这碗里还有大有大还有小肉，很想吃大肉了吗？怎么办法的？他们不要歇饭祷告吗？他们一祷告一闭眼睛我都看着，拿块肉大，你说阿们，我先下筷子把大肉给弄了。慢慢的吃的多了，同学们发现他们属灵了，年纪长的小弟弟啊，你喜欢吃肉？我说我就喜欢吃肉。这样的吧，明天我把这肉我吃半个，给你半个好不好？咦，这个大哥怪属灵啊，我吃肉，这个行，不懂的。早晨不起床，吃饭抢肉吃，礼拜你不打扫卫生吗？都人有不知人生吗？我不，我要想办法。哎呀，同学们呢、啊？今天我真不舒服的很呢，头晕肚疼。你帮我替我一个下午，下礼拜我替你好不好呢？妥了，从来不替人家。哎呀，不要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替我，你不能干，我替你扫。哎，我神学生不错呀，不但不是说叫我干活，替我干活的。哎呀，这样不错。但这一个学期过去了，同学们发现我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更没有蒙召的经历了，不像基督徒的样子。信耶稣了， 生活没有改变，慢慢老师也发觉了，但是不讲，坚持一个学期。到了第二个学期要开学的前两天，老师们开会了，不是讨论情况了，讨论学生们成绩情况了，讨论到我，老师们摇头了，这一次这个说谁手紧来了，他根本就没有重生，这个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个教徒没有自己生命，更不可能蒙召做传道人，培养他有什么价值呢？我们受错了。那么院的副院长的教务主任呢，他是我受的，是我受错了，什么办法呢？那手册把他退掉，我不是开除退掉，我什么呢？他没有蒙召，又没有重生，培养他干什么呢？那退掉。都决定好要保辞掉的时候了，又有老师说辞掉也可以，他确实没有重生，但一个问题我心里是不平安。什么不平安呢？我们是一个神学院，做什么呢？培养传道人的机关，培养传福音进入灵魂的机关，是不是呢？神学院吗？我们大意了，收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进来了，一个学期发现他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更没有蒙召，不能做传福音的人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在战乱当中，万一出去不幸而死亡了，这个灵魂灭亡了，我们有没有责任呢？我们培养救灵魂的人的结果，一个学期没有把一个不得救人救出来，或者推出去就灭亡了，这一点我不平安，不能向主交账。可见老师们都纳闷，对呀，这话对呀，做办法呢，收下来吧，这样光景影响校风，是不是呢？留下来吧，越做难。正在因为这个老师说这样子吧，我还是这样子，按照我的良心说来，把他留一学期，交给我，我负责任找两个同学，每个礼拜两次，咱们为他一个人祷告，暗中祷告，不让他知道，祷告求主重生他。重生以后没有蒙召，他不能够做终身传道人，再把他辞掉到社会上去找另外的工作，或读另外学校也可以，这样他灵魂得救了，我们可以向主交账了。老师们，这可以 啊，那这法很好，但一个问题了，他老是睡懒觉，人家这个起来祷告领袖还要早礼拜，他到吃早饭上哪个别人不是下来吃饭来了，这种办法呢，他教务长说这问题交给我，我也办法给过来，就这样决定下来了。在开学的前一天下午，就是副院长教务长把我叫去了，一进办公室他，哎呀小弟兄啊，你可是后生可畏啊，大有前途了。我一听，哎呀，这个老师有眼光了，我可不是小人，我当大官的呀，你认识我呀。刚高兴呀，小弟兄啊，这个学期我们要派你做一个重要的任务了。我院长啊，我能做什么呀？我们考虑过了，讨论过了，你是个大才子，大材料，所以你是个大人物，就委托给你了。我什么任务？你当司令官好不好了？我一听，我说老师了，圣院还有司令官呢？当然有司令官了，司令官干什么？下命令嘛。我一听，不是大官头上下命令嘛。我说我能下命，当然你想下命，你是大人物吗？你下命令，给谁下命了？给全校下命。你下命令，院长请你，我也请你，工作也请，谁不行都不行。我一听，我心里发言，哎呀，我这是大人物了，我得下命令，管住你们的呀，你不能再管我了吧？我该下命令了吗？我说能不能啊？能，我才年轻，我最年轻了。你已经年轻不说，你少生，那么少年老成啊，后生可畏啊。这一讲，我更加心里扬起来了。我真的吗，老师？当然，这我们考虑过了吗？我试试看，不要试，肯定百分之百准的，一当就好。我真的，那我就接受下来了。好。陈家呢？你接受了？肯定了，肯定了，放心吧。把抽屉拉开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大铃铛，知道吧？晃荡晃荡大铃铃，那是没有电铃了，上起床、吃饭、上课、下课要打铃，用铃铛铃，一个马戏钟给我了。我一看，我上当了，这个司令官不好当了呀，不能睡懒觉了。你答应过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很生气。明天开始开学了。我拿着个铃铛，拿着个马屁钟上楼去了。这个老师老奸巨猾呀，把我拦住了呀！我要怎么老奸巨猾？你玩一下，要没有生命吗？打两天铃了，当然不能睡懒觉，老师很气得很呐、啊。这两天不能睡懒觉了，最多多睡半个小时。到第三天呢，我想好点子了，我去找这个教务主任。一进门，大家。既然答的不错，我们很好嘛，你看都听你的话，你答的我就上课了，你答的我就下课了，我听你的话， 我也不讲，我说你不要再玩弄我心里说，你不要再，我要玩你手了，我打铃可以，但一个问题了，我和他们在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呢打铺，从半夜不睡觉谈话，影响我思想不能睡眠，早晨醒不了，会打铃打铃玩。哦，这个问题啊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说找好了，我单独是一个房间，任何人不能和我在一起睡，这样的我打铃不影响我的睡眠吗？我会打铃的。那你要那个房间呢？我早看准了，男生宿舍上面一个小房间，是三楼的，窗户对窗户，我动好脑筋了，我要那个房间，对吧？那是储藏室啊，脏得很呢，我别的不要，我不要豪华，一定要脏脏脏储藏室。你不给我就不打铃，我这一来或者怪傻帽了，现在没有办法，这样子吧，啊，你忍耐一天，明天叫工友去把东西搬出来打扫一下，我也可以。到第二天我搬进去了，统统搬好了，我自己得意。你老奸巨猾，小奸巨猾，你不晓得我的目的。我到木工间去了，我说木匠师傅了，我一个需要那个钳子用，铁丝用用，那大盘你拿吧。我拿了很多，拿那个干涉我有用处，拿到我的宿舍里面。到晚上打好几灯铃啊，怎么样？我不下午看好了，我把铁丝了从窗户门口坠下去，下面是男生住的地方宿舍。堆好以后呢，一个钩子勾起来了。晚上打好一灯铃以后呢，别人不注意了，我把铃铛往钩上一挂，踢到男生去的窗户门口。这一头呢，绑在我的床皮上面，马蹄钟在我枕头旁边放着。早晨马蹄钟一响，我也不要起床，手从被窝伸出来，把铁丝一拉，一下铃响了。你起也好，不起也好，响一下也我打过铃了。就这样方法呢，我一个多月。老师发现了，同学发现了，都笑。院长说：“不要管他，不要问他，让他这样做下去。”啊，容让我。但你这样做的话，重点是要粗心大意。有一天早晨，这个闹钟响，我没有听见。等我醒了一看，8:01了。5:30起床，还有零售早礼拜吃饭，因第一课快下，7:30上课，是不是？这个8:20下课，已经8:01了，我才醒来。哎呀，老难为情，今天失职了。但是还没有醒，这一来就还有一个问题了，我早饭没有吃的，还饿肚子来了。一想有办法，赶紧把衣服穿好，拿着脸盆，拿着铃铛下楼，意思向老师道个歉。昨天我说我看着您看太多了，忘记了，挺疲乏的人呢，所以忘了打铃了。然后老师原谅我，到厨房来吃吃饭，再上第二课。这样情况，可深的时候到了，刚刚下楼梯一半的时候，有个同学上，我们同班同学，很要好的同学，这个现在还活着，在安徽省传道的。他就说：“弟兄，你怎么搞的呀？你看这到什么时间了，你才起床啊？”就这句话，我声音大一点。可是我的年轻人呢，自尊心强得很了。我的愿望还没有实现，计划没有实现呢，饭还没有吃到的了。他这一责备，我不好意思了，我就恼羞成怒。我说：“你什么资格说我呀？老师不来管我，你能管住我了？我不但不打，我把铃摔掉，看你怎么样！”一气之下，把铃啪嗒摔下去了，就睡衣的门槛咕噜咕噜蹲下去了。谁看我发脾气了，他转身走掉了。他一走，我不能把铃拾起来，到楼梯也把铃一拾起来一摇，啪嗒啪嗒，什么意思呢？铃摔坏了，打不响了，摔破了。哎呀，这我就难过。你早晨不起床打铃，你还把铃摔坏，你想老师怎么交代呀？撒谎也撒不来了。但生同学的气，你要不问我撒个谎，我又有饭吃，照样打铃。你这一气，你问我生气的话，年轻人二人火气旺的时候，一生气把铃摔坏了。我不但是说早饭没得吃，中午也下不去，还饿肚子了呀，气得不得了。到我房间里面，把铃往地上一放，我躺在床上做什么呢？要想对付他的方法。我没有自责的心，因为他讲我讲错了，我有方法对付他。正在我思想的时候，忽然我的门推开了，我一看他又进来了，我更生气，不理他，把眼睛闭住。他轻轻到我跟前，双膝跪在我的床跟前：“兄弟啊，刚才我说话声音大，顶撞你，让你发脾气了。我下去以后，圣灵摘备我，叫我来向你道歉认罪。都是同学年轻人呐、啊，自尊心又强得很呐、啊，谁向谁认罪呢？不肯认罪啊。”他这样说，我还不肯放他。我说你属灵，你好，你比我属灵， 把脸单朝前不理他，他就跪在我的床边边，声音不大，一面哭住为我祷告，求主安慰我，一面认他的罪，说我不应当这样用大声音给弟兄说话，让弟兄生气了。大概有一两分钟我还是不理他，他看我不理他，他轻轻起来把门把安带回来走掉了。这一次我里面良心发动了，圣灵感动我了，事情不怨他怨我，你肯定要好了大声问你一下，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为什么呢？拦着你中午没有饭吃了，你这么自私的很啊，你不打铃影响全校全院的师生的生活秩序，你怎么又说责备？你犯这么大错误，圣灵不责备你了？人家劝劝你的话呢，还向你道歉认罪，你怎么又被圣灵感动有罪啊？恐怕你是假基督徒，他的真基督徒。这一来我心里受不了了，我从小信耶稣，圣经为耶稣好像争光了，当大官的，我是假基督徒了，这不是这么假的呢？因为我也不受责备吗？圣灵没有圣灵吗？我真是假基督徒怎么办法呢？那我信耶稣一不得还下地狱了？哎呀，里面受不了了，神动工了，我睡不下了，我就起来，我有生头一次把衣服穿好，缝衣裤也扣起来，双膝跪在耶稣面前，还有耶稣啊，我是罪人。这句话一讲出来不得了，我脑子像电影荧幕一样，都是罪显明出来了，一样一样都写的罪状，都是我能犯的罪，我思想的有理，我没杀过人，没有机会，尤其我也会杀人，我没有奸淫，我也会犯奸淫的罪，大罪小的都在我脑子出现了，都是我脑子里的油腻，良心的油腻，这时候不能不害怕的。我这么多罪呀、啊，我以为我是好基督徒的，原来我这个大的罪人啊！我禁不住大声哭起来了。圣灵没有感动我，喊耶稣救我，不会喊，我就喊谁能救我呀？谁能救我呀？好像感觉我的左边是地狱火湖，稍微推着到火湖里去一去，出不来了。哎呀，我就哭着喊着，谁能救我呀？谁能救我呀？一直从什么大概那是九点半多一点时候，一直扑到太阳偏西了，地板上跪不住，趴在地上，没有声大声音小声音，谁能救我呀？谁能救我呀？我这么多罪恶呀，骄傲嫉妒鬼大都有，大罪小罪我都有，这就没有机会，就我一样可以犯，我可以当强盗，我可以杀人犯，都可以做，为了环境为了机会，当地我也会可以一样干。哎呀，我这么大的罪，我不下地狱了？都不下地狱，甚至不公平了，我受不了了，绝望得很呐、啊。正在绝望的时候，是被怜悯领导了。忽然在屋里有个声音，不是很大，很柔和的很，好像妈妈跟我说话的一样。说什么呢？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声音呢，我不熟悉吗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，我不熟悉。我觉得声音这么好听啊，又安慰，谁不讲话的呢？他就看到屋里面没有人，就是我一个人地板上趴着，门窗关得好好的，谁不讲话的呀？在怀疑当中，正在怀疑当中，有三四分钟过去了，忽然第二次声音又来了，这个圣经我熟悉，我会唱会背，什么圣经呢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要是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。这个声音一来，我里面忽然亮了，哎呀，是神给我说话的呀，神能救我，怎么救我呢？他的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，这故事我熟悉啊，生在马槽里面，逃难到埃及，在拿撒勒做了三十年的木匠生活，穷人生活，后来出来传道三年多，疫病赶鬼行神迹奇的讲道，结果呢，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宗教界政治界联合起来把耶稣处死了。他是死了吗？他没有死了，为着我的罪而死了，死后三天又复活了，要信他人得人生不知灭亡。我觉得忽然亮了，到都懂得了，哎呀，里面就当时从地上跳起来，我就开口说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！我当怎么样感谢你呢？真是说愿意甘心为你活着，我还不能什么叫奉献。祷告以后第二句话，主耶稣，我从现在起我终身献给你，为你活着，活在地上一天是你的人，是穷是富 是苦是难，是高是低微，我都不管它，是你的旨意，我愿为你活着。这个祷一祷告出，哎呀，里面欢喜快乐呀，充满平安，罪没有了，刑罚没有了，不怕地狱了，地狱的火也没有了，不会再灭亡了，高兴跳起来再没神。大约十来分钟，我请文静下来，我湿毛巾把脸擦一擦，下楼去了。咱们已经吃完饭，一到饭厅里面，我大哭的，哥哥们呐、啊，姐姐们呐、啊，我向你们认罪呀、啊！我心里看不起你们，有同学恨你们，有同学呢，我对你们有不正确的看法，不正确的想法，我在向他们认罪，痛苦认罪。我一哭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不能吃饭，都不吃饭呢，你从跪下祷告吧。”都认下罪来了。从这一天开始的话，有半个月时间，老师们一讲到我老师了，你晚一分钟讲到叫我认人罪，再讲到好不好？说好，你上来吧。一开口向同学们认，向老师认，一人都哭起来了。一哭，同学们说：“老师不讲大事，不许回来，跪下认罪祷告吧。”都跪下认罪祷告。这半个月，整个学校都复兴起来了，到处传福音呐、啊，又组织什么行道团呐、啊、福音团呐、啊，都组织起来。这我人生清楚了，知道我真是基督徒了。在这以前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把我留下那个老师，他关心我吗？已经是快一个月过去了，他上课，他讲约翰福音，我不没有生命没有兴趣吗？这一天呢，他忽然上课了，他同学们，今天我不给你们讲课，我请你们来讲课，我听听。我一想，老师讲你不讲，有同学哪个同学资格给老师讲课呀？他说了，今天讲重生道，约翰福音三章重生呢，我先不讲，你们同学一个一个都站起来做重生的见证。我一听，哎呀，重生不懂什么重生吗？这样是做难。一看的话，我们一共十一个同学，我是最年轻，长得最矮，你们都读过书吧？那矮的人坐什么地方啊？非要坐前边吧？我呢，加前辈，不往前边坐。哥哥呀，我耳朵好，我年轻了，视力强，你坐前边，我坐后边，我最后一排，最后一个位置，靠着墙跟前坐。什么意思呢？老师讲过我不听。头一滴把圣经袋一离，看不就面孔了，怎么头一滴花生米挂着吃起来了。神学生讲的高兴听听，不高兴就看看小说去了。你看看没有生命吗？所以老师一讲，叫同学们讲，我想你老师你难难难不住我。下面有十个同学们的哥哥姐姐，他们讲的好我记下来，不好不记，十个人到最后我把他一念出来，我比他们都好得很。哎呀，好像很得意的呀。那第一个同学讲了，我从前不信耶稣，后来耶稣的光照亮我，我看见我是罪人，我就悔改，认罪悔改，悔改以后神呼召我终身奉献给主，我来受造就，为主传福音。一天我生个大病，哎呀，真是医生看不好要死了，别人劝我信耶稣，希望耶稣治我的病，赐给我的信心。一听耶稣以后的病突然好了，以后看圣经听道理，懂得身体好是暂时的，灵魂热就要拯救了，我才认罪悔改，灵魂得救了。这些见证我一听的话和我不一样，你个人的经历我配不起来，是不是呢？到第八个同学讲完了，还有两个挨到我了，我心里发慌了，一个也没记下来。我讲什么呢？没了经历了，着急了，这怎么办法呢？说话不急，十个人讲完挨到我了，我头低下来不响。老师说，后边那个小李先生你也起来把你见证做一做。我现在很生气，王继胜、张子敏，好，我们小李先生出我的洋相吗？我恼羞成怒，我说我忘记了。你说忘记，同学轰都笑起来了。老师讲不要笑，他可能是忘记了，小弟兄啊，他就说小李弟兄啊，你可能忘记了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人生变化呀太奇突了，不可能完全忘记，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下个礼拜再讲。已经到下课时间了，就下课了。从这我生老师的气，你不是讲课，你故意把我丢人呐、啊，出国洋相了、啊，我不上你的课，从此不上他的课，不是碰见他不喊老师，头一转过去了，生他气吗？老师真好，这个从来不生我的气。我若这样的发现，我真是没有生命了，背后抬起给我祷告。所以这一天一重生以后呢，也向他认罪了，他的小兄弟了，我已经为你祷告快一个学期了，两个多月了，就把他 刚开头老师讨论把我吃掉的过程讲给我听，我知道神是信实的，我们求主重生你，一定要重生你。主会请祷告，果然蒙恩典。哎呀，我一听，哎呀，我真对不起老师了，我应该被退学了，结果呢，他把我留下来为我祷告，使我得了新的生命，我非常感激他，他重生了。我重生有一个月，有一天夜里面，我就很祷告，不但是早晨起得早，你说半夜不睡觉，睡不着了吗？就祷告，不影响别人，到操场去祷告，到那个旁边郊区这个一个路旁边祷告，到天亮再回去，回去上课，一直不疲乏，神圣的力量啊！这一个月有一天下小雨，我就没到原地方去，那个楼上的一个木的阳台，木头阳台，大的阳台，也大的长什么树不晓得，树荫子的这个阳台，我到阳台上跪下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有声音说：“打开来读，打开来读。”非常清楚，平常我身上总带一本小圣经，新约服事篇，随时可以看。爱慕主的话了吗？走着路也看，吃过饭也看。要打开来读，我就顺手把圣经打开，拿出来打开来看。一打开就是《帖摩太后书》第四章第五节：“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”这四句话多么清楚，多么亮啊，像灯泡一样照在我灵魂里。主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呼召我叫为你传道，要先为你受苦，先要学习受苦，然后才能够为你传道，做传道的功夫，最后为你尽职分。怎么尽我不知道，唯独寻道我不晓得，这我已经清楚了。主啊，我才说从现在起世界与我无关了，社会我关门了，我是跟从你走了。那个1947年3月5号的夜里面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直到现在60年过来了。我讲这段我蒙召的过程，就是说看见不是我要跟从主，主拣选了我，我有错误的观念，用人的眼光学习眼光认识耶稣，想报效耶稣。主说你的方法不但不能救人，还要害人呢。真正救人是说十字架，像那位赵市长一样，要做耶稣的门徒救人，只有把官辞掉了，不要再虚荣名利了，做什么逃犯传福音，十字架的福音叫你信耶稣得救。他真正传到十字架的福音，一生只培养30几个弟兄姊妹，结果这30几个人呢分到黑龙江和内蒙，把福音传开了。他自己就活了8年在世上，36岁信的耶稣，蒙的恩典，到44岁就离开世界，被主接走了。但人看着人多可惜啊，你当市长的话不会再活7、8年吧，他太劳苦了嘛，整天进去祷告，好像没什么价值一样。但回头一看看，他的价值比市长真是国王也没他价值多，他们就千万灵魂呐、啊。不可能吧，当大总司令能做经理，后面冯玉祥是基督圣基督了，基督将军，最后怎么样，在日本海上被火在轮船上烧死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就一个灵魂，或他的妻子李德全是真正信耶稣了，解放以后在中央做卫生部长吗，是真基督徒，我才知道他。那他自己呢，还有他的儿子，大儿子一同在船上被火烧死了，这个人生完了。这一个呢，做他部下的师长，放下师长工作不做了，人生没价值吗？真太有价值，比他的价值大的多少倍也不止了。这个30几个人被他培养起来，结果把东北西北福音兴旺起来。我才看见说，主啊，你要选择我，要做的更有价值工作，不是虚荣，不是名利，是生命的价值，才愿意跟从主走了。当然我还有软弱，也有时候呢看看自己的环境，家庭孩子们将来怎么办法，一想到主啊，我的命是你给我留下来的了，你要不救我早下地狱了，我不生病，战火那么满天的地方，随时可以丧命，死人太多了，我能得救吗？我有价值吗？不可能。你把我留下来，我是为你而活的，前途怎么样不管的，儿女们怎么样，主你在你手里面，这个主真是施恩典的。这点主20年熬炼的我，这熬炼没有白白的熬炼，我不是白白的受苦。我出来以后，官方好几次叫我写上诉，我没上诉，我目的释放，你要写上诉了，我说不写， 你不是原来还错爱吗？当时圣人帮告诉你，没有信仰，没有政治问题，没有历史问题，没有成分问题，没有现行问题。当时你看耶稣是现行反革命，现在圣人帮倒台了，政策错误了，你是原来错爱，你写个上诉，他没有指示，要写个上诉，马上补上你经济损失，也安排合适工作，也分配合适的房子住。我理解清楚了，我的朋友，我没有冤，错是你们的错，我不承认你们冤枉了我了。你怎么不是冤枉呢？你不要怕，我说不，你怎么不害怕？你怎么不冤枉？标准冤枉吗？我说从你们讲好像错判了我冤枉我。这些年受苦的话呢，我蒙大福了。我一直在苦难的熬炼，不认识我的耶稣真实的。我生病，我难处上，我讲从山上摔下来，这个工资太多太多的见证了。我的耶稣真是好得很。不借助困难熬炼我，不承认我的信仰真实有价值了。一熬炼发现我的信仰真好得很呢，我没有信错，没有跟从错。那个大师刚刚讨过饭，我还没讨过饭呢。我哪里错了呢？都没有带我错。我在神面前蒙了恩典呢，已经够了。那叫你们补偿我的损失，我不能地上要，天上也要吧？地上当个大财主，天上当拉萨路，没有这个道路。我坚决我不肯上诉，他们笑了，你这个什么信仰了？我没见过别人就要求上诉，批不准的，这样直接上诉，这样的我们写好你签个字。我说不签字。上面只是说了要赔偿你的损失，我说我没有损失。你看你住这个房子，然后这个小平房里面，你生活这样情况，我说这就够我住了，我比耶稣好的多了。我你给我想想看，耶稣生在什么在马槽里面，我这房子17个平方小房子，你大概还能放几个马槽啊？10个也放在下了，是不是呢？比耶稣好的多了。他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他没有枕头垫，我这还有床铺了，还有好被子好被褥子，还睡睡觉了，还避避风雨了，我比耶稣好的多了呀！我不要那一个了。他们很稀奇的很呢，你这什么信仰？是我正统信仰，圣经告诉我的。他们对我的看法当然比较是和别人不一样了。是的呀，真正认识主了，真正向世界告辞了，主苦待我了，主错待我了。我想站在这里，我这个人站起来说，我信耶稣没有信错。要是不信耶稣，我77岁能这个身体吧，还能跑来跑去了。我的爷爷是活74岁，我爸爸是活71岁，我想顶多不能超过爷爷了，那小子呢，已经是77岁了，还要活几年我不知道。80岁，我想我满足了。摩西说吗？70岁可以了，相当还有80岁，我还有3年好活。看这样子，3年、5年也死不了，是不是呢？说不定还再活10年呢。做什么呢？主要为了做见证嘛。是的呀，我跟踪不跟踪吃亏了吗？从任何方面说，我没有受一点亏损。我前天说了，大陆中国出来的，以传道名义出来的传人，我是第一个。他不是不认识我，知道我是全国挂名的挂号的了，知道我不肯加入三字，不肯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过我的信仰生活，他们是不高兴的。还是我出来传道啊，给你们讲道了，不可能啊。咱们看说1000个不可能，但是神说1001个可能了，我竟然过来了，为了主的工作来过来了。我不是为了做生意，不是为了探亲，不是为了做官，不是求学问，为了传道过来了。在这边很正常的很，在那边真不正常。神做的工作仍然做不了。当然回去以后怎么样，我不管他。我知道主的旨意带领我道路不会错，叫如何走最后一段道路，主安排好了，叫跟从他顺服他。我说我的光阴没有白费，我内心无愧，我没有白活在世上。羊不愧于天，父不愧于人，这是我最大的福气。我把福音传给别人了，于是他们说你这么好传福音呢，为什么要传呢？我说不是要传，我不是好传，我也不是会传，我的生命催促我，我蒙了恩典，基督徒里蒙了恩典，绝不自私的，我要告诉别人。他不知道他在痛苦当中，在灭亡当中，在罪恶里面，他想那是好处一样，虚荣名利，他最后的上大当吃大亏，最后说不定空虚一辈子。我摸着人生的真奇了，他信耶稣他不空虚了， 信耶稣又安稳又依靠了，他人生活得更有价值，不为自己而活，为众人而活，为人而活了。这一个人生政治家办不到，科学家也办不到，慈善家宗教家很都难办到，唯有基督徒可以办到，不是我们办到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是一个不自私的生命，是爱人的生命，不伟大吗？不真实吗？我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叫我知道跟从你的道路是真真实实的，起码说我良心无愧，这一点是我打服气了吧。我不是为了名利活，名日活而利活，我是为了叫别人信耶稣得平安，得设计的平安，今生又依靠，来生又归属了。这是谁不欢迎呢？谁不需要？他了解他必要需要，所以这些年都带领我出去在各地跑来跑去，其实在路上碰见一些做干部的也好，当解放军的也好，学生也好，各种传福音，没有人拒绝，没人反对，一般愿意信愿意信。主啊，这不是我的力量，大众不敢讲的，但是呢，主叫我讲，我一讲他们就信耶稣了，愿意信了，愿意接受了吗？最后我讲一个事情呢，有一次我从大概山东乘火车要到河南去，我一上火车时候呢，我的位置在中间，你就乘火车吧，三个位置不是有两一三，我的三个位置里，我在中间，我旁边一个呢是靠窗口，对面还有一个也靠窗口。一上火车一坐下来，我说主啊，这一次我可以不要传道了，传福音可以休息打瞌睡。为什么呢？我旁边有个陆军军官，下边那个海军军官穿制服，我不给他们传福音，所以你不叫，可能也不叫我传，他们肯定不会听福音的，我一传自己找倒霉，曾经来来来向解放军官宣传迷信的，我做不掉了，是不是呢？我就把包一放好要打瞌睡，刚闭上眼睛，哎，圣灵感动说给他们传福音。我说主啊，不要试探你，我不试探你啊，这不是传福音要找麻烦你啊，这种还是软弱，他又感动，又意思说传福音撒旦退去，保全遮盖。我以为不是要传福音，肯定不能传福音吗？但三四次一来一朝言，哎呀，这不是撒旦试探我，也不是我的感觉，圣灵的感动清楚了，主啊，怎么给他们传福音呢？我怎么开口呢？我主啊，真叫我传福音，你给我凭据，我信心软弱，就有凭据借口和讲话。刚刚祷告好，就下边的海军军官打喷嚏，一连打了五六个喷嚏。我一听，我的海军军官呢，你大概感冒伤风了吧？啊，是的，我你打喷嚏声音呢，感冒很重了呀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是的，一个多月了。我你们海军里面军官还没好药吃啊，还没好医生看呢、啊，怎么这个小病一个多月都看不好了？医生犯同一个看不好我的病。哎，我说朋友了，我给你介绍个医生，一看就好。你是医生啊？我在医院工作，我不是医生。你的朋友呢？我就我一个人。你怎么竟然拿着朋友可以给我看病呢？我说远在云南，云南我也去，把地址告诉我，我能报销吗？我说近在眼前呐、啊。他一看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了？你玩什么花招的呀？是你呀、啊？我说不是我，你不说近在眼前，那你有没有朋友？医生在哪里了？你听过耶稣没有？哦，我晓得你是基督教徒啊，傲慢得很。我从来不信什么教，你们说上帝耶稣创造世界，哪有这回事？劳动创造世界。他说头仰着天这样讲话。我说主啊，我不传你叫我传，这一传把口封住了，人家不相信。我再讲的话呢，也发生辩论了。可是主知道了，你顺服主有办法。我不讲话呢，我旁边的陆军军官他讲话了，哎，老朋友，你可不能太主观了，你不能信没有神，你不能太主观。哎呀，我看你如今少尉，我不懂什么少尉了。他一看见了你如今少尉，你很迷信耶稣了，迷信上帝了。说我不信，我的妈妈信神，哎，他替我传接福音来了。说去年暑假呀，我回家探亲去了。我那个很女孩，我想想你妈妈怎么相信的迷信呢？你不开着你妈妈了，还赞成你妈妈的迷信信仰了？他说不是的，有根据了，我去年暑假探亲去了，一到家里面，妈妈的孩子，你回来正好，我盖新房子了。这北方人呢，说你北方人盖的房子不是一个房子有连个梁吧？我想咱这边的科学的好了，一个房子这样无机房子一个中间一个梁，有三间房子呢，两间呢连个梁。明天要下午上梁了，孩子你回来正好得很。上梁以前呢，你的姨妈呀是一个神婆。 来给我们念咒了，贴红贴纸，然后太平太平过日子了。当然我不想着妈妈解放几十年呢，你儿子当了军官呢，你搞这个迷信呢，不行，不能搞。我跟大家讲，不叫姨妈搞，是迷信，落后思想。正讲话的姨妈来了，妈妈，你看你姨妈，你问姨妈真的假的？说姨妈，你来搞迷信呢，孩子你可不敢讲了，这可真不是迷信，我告诉你了。某某家的盖房子，他新思想，不叫我给他念咒，不贴红贴纸，不贴姜太公在世诸神退位，不贴这个，又贴共产党在世诸神退位，不叫我贴，两个礼拜失火烧掉了。那一家的话呢，你表亲戚也是这样，新思想不想着我们这一套，房子盖好不到三个礼拜塌掉了，他腿上砸伤一块腿，你去问问看。他这一讲他我就说了，姨妈，真的假的？当真的，你给我这个凭据看看。我一凭据我不相信，不但我不相信，我不跟你这样搞，我给大队长讲，以后你不跟你搞这一行，迷惑百姓。你要想凭据吗？可以给你个凭据试试看。我说是个凭据不可靠，从第一我不干这一行，我也改行。假的吗？我真是有这情况了，孩子了，我劝你可不敢马马虎虎了。你一个人在外边，你妈妈就一个独生子了，出问题你不在家去照顾你妈妈呢？他那么个凭据吧，明天是夏天吗，阳历八月份，你去买个大西瓜来，等我上梁时候呢，我把西瓜放在梁上面，我念两句咒，贴个红贴纸，西瓜不掉下来。我许给你拿个棒子了，打这个梁，不要打西瓜，震动梁，如果西瓜掉下来，从一我不干这一行，假的。西瓜掉不下来，你可不能不相信呢。我一听很得意，好，明天你买西瓜，你不要失败。梁不是原木头吗？不想不是房木头原木头吗？我到街上买个十斤的西瓜，滚圆滚的抱回来了，下午上梁的吗？当然，消息传出去了，邻居街坊亲都跑来看热闹的，买些糖果还有馒头来一往下扔的嘛，庆贺的嘛。到时候的姨妈搬个梯子爬到梁上去了，把个西瓜呢往梁上一放，原地放了，放好就得咕噜咕噜念几句话，贴红贴子下来，梯子一搬，还得你搭搭这个梁吧，把那大棒搭到梁了，嗡响，西瓜动也不动，像钉子定理一样。你看没有神呢？他海军军官讲，我说朋友，那是假神呐、啊，不是真神呐、啊。他一听，这什么叫真假？当然有真的，有真货就假货吗？假货多，真货少的，你才能什么叫真神？哎，他叫我谈呢，那我当然有理由了。我就谈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人犯的作恶，神惩罚人，疾病灾祸人最来的，神爱人，才他儿子耶稣降世，把救恩见了他们亲，吃的药流血是罪，两个人亲烈，瞪着眼亲，旁边乘客也亲。起码将有一两个小时，我要先下站，他们后下站。我说朋友们，我不能再跟你们讲了，我到站了，希望你们能够真正信耶稣。但没有想到海军军官说，真好真好，从来没听过啊，这基督教可不是迷信，真的，我要相信。陆军说，我跟你妈妈讲，不要信假神，信真神。讲完以后我说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我包一拿，他们两个忽然站起来，把军装穿好，帽子戴好，他是个经理，上礼包就一路平安回家去了，我吓得活下来。这是我亲身经验的事实。什么意思呢？神的灵感动了，他要用我的传福音，在不可能情况之下，福音生成果效了。我相信这两个军官回去，起码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改变了，不是文化侵略，旧的文化侵略，不是迷信，不是落后，有真的现实意义。那海军说他要信吗？我肯定他也会信的。意思说了，我们侍奉神没有价值吗？跟从神传福音的人生空虚的很吗？这个比较起来，我有什么力量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，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？还有很多人犯罪的作恶的，信耶稣以后突然改变了。九零在东北时候，黑龙江有什么聚会，当地不了解，一部分通工带到监狱里去了，当然我也跟去了。我旁边是个小年轻人，26岁了，他第六次进监狱，为什么呢？偷东西，小偷，不是大罪， 他不承认，从来不承认关两个月释放，关三个月释放。这第六次关在里面，这里关了两年再说。去了我旁边，他就问我了，他们地方讲对尊称老大爷，老大爷呀、啊，你犯什么罪进来？我说我没有犯罪，犯什么错误了？我也没有犯错误，你怎么进来？我是信耶稣的。他不懂什么叫信耶稣，什么叫信耶稣了？我的讲解，哎呀，这么好一回进来的，因为说我们聚会了，没有经过他们许可，说非法聚会也会罪的。你给我谈谈你的耶稣什么耶稣什么样子呢？我就是传福音，前景很越的很晚的，不是我有疲倦的，啊，不想跟他详细传，因此明天晚上再说。我大概的讲讲主耶稣钉十字架、流血舍己的经文，讲完以后，我要睡觉了，明天再说。结果他就没有睡觉，翻过来，我们睡得很紧了，一个挨一个了。他一动我就睡不着了，我就怪讨厌这个年轻人了，真应该不是再关你两年，你也不睡觉，我也睡不成觉了，还埋怨他。到天不亮，他把我拍醒，老大爷，行，我说你怎么可这么讨厌呢？我神经错乱了呀，我活该，不懂得没有爱心吗？怎么错乱呢？他不知道，大爷，我光想笑。不敢笑了，你怎么还不笑呢？我什么都不想，想我妈妈，妈妈也不想，我想笑。我说你笑什么的了？你说这耶稣了，讲过以后我也不能睡觉了。哎呀，很有罪人呢，什么罪？我真是个罪人呢，我偷的多得很呢。他不是要用的偷，他习性偷，见一个好钢杯跟着你，跟三天偷过来，也不写，看花两个钟喝帮一扔。偷一块手表，跟他半个月把你手表偷过来，本县城的人，不是原地方人呢。偷过来以后也不带，都带两天扔到河帮里去了，就这样光景了。就谁人好偷？我发现我真有罪了，我偷了不少东西，今年不少东西啊，我真应当了，怕我十年前我都不想做。耶稣他赦免罪人，我想耶稣认罪，莫名其妙，老大爷啊，我一认耶稣认罪以后，我心里面的刃一样，掉一块石头，另外掉块石头，刃好了，里面松了，快活了，光想笑。我说小弟弟啊，但我想住就主啊，我错误了，饶恕我。我小弟弟啊，我恭喜你啊，恭喜我什么呢？你成了耶稣的门徒，你得救重生了，得新生命了。就这个道理，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，正讲话天亮了。刚刚洗好脸，往门口一站，大声喊报告报告。当然检一张说上来干什么呢？我要求替身交代罪行。检一张说我不相信你，你想换什么花招想逃跑，不提你。关键连你都两年了，关键留有你也不提你，他走了，他又喊叫，一面哭一面喊，眼睛张开，他什么？我真愿意交代罪行，我想通了，叫提刑员、审判员来吧，一直喊了四次，眼睛张看他一面哭一面喊，很真诚。你等着，安静下吃早饭，我会通知你的这个审判长，吃过饭把他踢出去了，大约两个小时多一点回来了，他前面走，审判长后面跟住。他满面嬉笑，满面红光，进到监房里面就坐在旁边了。那么监狱那审判官在旁边看看他，看过以后给其他犯人说：“你们向他学习，他想通了，理解咱们政策了。他今天真想通了，如同倒豆子，罪都认出来了，一样也不抵赖。但他犯的罪行，判了五年徒刑也不多，但他能够体现咱们政策坦白了，我们决定释放的。某某人回家去吧。”就这样把他释放走了。走以后呢，我还不放心呢、啊，真的悔改假悔改的，是不是利用他太聪明了，利用这些道理呢？在里面很平安、啊。过了没有几天，我也回到家里面了，马上写封信，当即教会。这个人在木木街木木路几号有这样一个人，你们打听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上当，他是骗的。结果信一回去，他马上就打发个弟兄到我家里头，到信上写不清楚。说感谢主，这个小弟兄咱们教会里面是我们的同工了。他回到家里以后呢，妈妈你回来了，以后不要再偷了。妈妈绝不偷了，赌两钱。妈妈我要出，你又出去偷东西去了？我不是的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还罪账去。我没想还罪账，来不及讲了。他跟我讲还罪账，我偷别人东西，是本县城的人，哪一家哪一户哪个人我都知道。我去赔不是去。妈妈，你给我一分钱，家里有钱吗？我去还东西扔掉了，把你价值赔上人家。妈妈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因为我听了耶稣了，耶稣拯救了我，我的罪耶稣赦免了，所以呢，法官也 不定我的罪了，我不能不向人赔偿损失。就这样1.8天的县城跑来跑去赔偿一些损失，最后呢到厂里面他偷很多铜卖掉了，厂还查不出来，他的厂长啊，那一年你们铜就是我偷的，但是老早卖的钱用光了，现在呢我信耶稣了，我承认是我偷的罪，我向你们道歉认罪，如果你把我送去执法与制裁，我谢谢你，我不然的话呢要赔偿，我现在没有力量赔偿，我预备给你做工人，但是不拿工资，也不是你们的饭，是我自己的饭，不要工资，把我的劳动代价到那一天给我提上同一价值了，你们留我当工人，我老实给你当工人，不留我我离开，另外找出路。厂长一听，哎呀，你的青年们思想好了吗？改造好了，同是公家的，也不是我私人的，过去了你认罪了吗？算了吧，豁免他了，就这样情况。一会到教会里面呢，我也是你们耶稣了，和你们在一起当基督徒吧，就这样子做了没多久也传福音，现在这个人还活着，大概50多岁，他在东北黑龙江牡丹江那一带地方做传道人，这个事实摆出来，传福音没有价值吗？传福音人生好像是被人误解吗？社会上没有地位吗？没有当大财主有价值，当大官有价值，当科学家有价值，哪个有价值？我觉得一个人的改变，我说够了，一生够了，能把他的罪性那偷的本性改变过来，反过来救别人，这个价值够不够啊？我就看见说主呼召了一个人为他做传福音工作，是最光最高尚工作，但是记住呢，主若呼召你，并不是你有才干，你有能力，你有学问，他早在母腹里都定了你了，定主意要拣选你，到时候给你生命，到时候给你呼召，你若肯应接这个呼召，主就把你建立起来，兴起来做传福音使者，为耶稣做见证，拯救将亡的罪人呐、啊。神的呼召是早已定好了，若逼了你了，神看得起你，你的光荣谁能看得起？我如果国家主席看见我把我领导到北京去了，哎呀，不得多高兴，我才不配了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召我们为他做一个使臣，做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，你想我们地位崇高不崇高啊？可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说是跟从主是最大的价值，人生最宝贵的职业的是为主传福音，但是记住有一天主要呼召你，你能放下你当放下的吗？离开你当离开的吗？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传十字架的福音，为人牺牲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别人得救蒙恩的，你有这个认识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有这个心智，我相信主一定会呼召你，也许主已经呼召给你了，你不能接受，你很多顾虑，我想跟从主的话，我的事业怎么办法呢？我的家庭怎么办法呢？我的名誉怎么办法呢？我的学问怎么办法呢？你得一考虑，你走不上去。但我告诉你说，主真的呼召你了，你不论迟早迟晚，你必须要跟从主。跟从的早就蒙恩早，跟从的晚你要亏欠主的荣耀，辜负主的恩典，到那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我说，叫我说说我蒙召的见证，我大概这样说说一下，还有很多详细我就不去多说它，时间关系了。就神呼召我，不是我自己愿意的，不是我的报复，是神在母腹里拣选了我，从小预备我，到时候他就把我拣选出来，把世上的路拦住了，社会路门关起来了，我只好跟从主。但他不明白，哪晓得越跟从，哎呀，越蒙恩典，越容易好，越有前途，有价值。所以呢，愿意忠心忠身的跟从主，走这个十字架道路，走传福音道路，这是我蒙恩的过程，给大家交通一下，做你们的参考。如果你真有呼召了，你不要像我推推都说向东逃避西逃避，干脆承受下来，主你呼召我终身奉献给你，什么也不管了，你试试看能不能蒙大恩典。我这几天在那边时候给弟兄们说，你们是大材料，是不是？主预备你们文化方面、人事方面、技术方面、思想经验们都比我们高的多，阔眼光更高更扩大，要用你们做什么呢？最后做一个福音使者，那更加荣耀的很呐、啊！巴不得主咱们当中都把呼召给你，但是呼召就各有不同， 因为让你在工作上面、单位上面、你的技术方面呢，以眼为主做见证，为主辅助。我常常说，我们基督徒没有更好的职业，没有正当职业，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传福音。我能传福音呢，我当科学家有价值；我不能传福音，你想到宇航员，你飞到太空里去一飞去，没什么价值。一下来发现人生空虚得很。是的呀，你有大财主，你家有万贯，你不能为主传福音，这个钱财能给你什么？给你平安，给你福分，给你荣耀，不一定，说不定带来一些难处，带来一些痛苦，一些重担。是的，要认定，不是说都要放下工作，你要认定我是为主的福音的活着，我在工作，只要在这工作上面荣耀他，用这工作的方便，我可以为主传福音。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，这么自由的很，你不为主传福音，你不亏欠不是荣耀吗？有一切许可可能把福音先传给同胞听，同胞信耶稣之后，不但我们中国同胞，还有传给英国人吧，他们可能不信耶稣的人也是要传福音，我们传给他们，他们从前传给我们，我转过来传给他们，也可能啊，完全可能啊，就看你肯不肯尊重伟大，肯不肯真正奉献为主活着。但愿主使你们听了我这一个蒙召的见证以后，在你们心里面也能够发出亮光来，你们人生观大有转变。我无论做什么工作，为主福音活着，这是我最高尚的一个价值，把福音带出去，同学当中、同事当中、亲戚朋友当中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不是发展教徒，是把福音传给他，让他们也能得平安，也能有灵魂、有归属，人生不是飘飘泊泊的，有一定定向了。耶稣与他们同在，他不惧怕、不忧愁了，把福气带给每一个周围的同胞或者世上的人，让他祝福大家、恩待大家。感谢主，就到这里吧，先生，请你。